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来殿中敬拜他。看到很多旅行的弟兄姐妹都纷纷回来，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度假，这是宣教的旅行。今天我的题目是生气的智慧，生气的智慧。我们要从箴言书，在过去一段时间我用箴言的一些经文，圣经用箴言告诉我们一些很实际生活的智慧。我们讲过，智慧不只是做对的事，不只是说合乎道德，合乎神的旨意，并且还要在实际的情形之下能够有技巧的活出来，这是智慧。不只是懂得圣经知识学问，乃是遇到实际的光景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把合乎神旨意、合乎道德旨意活得出来，而使得你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处理事情。那今天我们要从箴言呢来思想一些，你怎么样做一个在生气这件事情上是有智慧的人，你怎么样处理生气。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们还是先读一下，箴言书14章，不用翻，因为有各处的经文，我们就看着这个PowerPoint 上来读一下哈。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须照他所行的报复他，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些是箴言里头讲到我们怎么样处理生气，讲到生气的问题。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的儿女们，我们能够再度来殿中敬拜你、亲近你，思想主你的慈爱，思想主你话语的教导，无非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行在主的光中，活出是有智慧的人，好叫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都有主的智慧，能够活出自己蒙福也祝福别人的生命。主，这是你命定的话语，我们愿意在下面的时间恭敬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你的话语已经记载在上面，求主借着孩子的宣讲能够圣灵亲自教导孩子，教导众弟兄姐妹，不管听的讲的都从你受教，好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讲到生气的智慧，这里的经文如果你仔细去分析一下，你会发觉如果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要做一个平常怎么样处理生气的情绪呢？这里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呢，至少有三点你必须要学习，你要认识，并且你要靠着主你才能做得到。第一个，他要我们知道生气的危险，除非你知道生气是很危险的，你不会很努力的去学习。我遇到很多基督徒，他不知道生气其实是很危险的，是很糟糕的因此他不愿意去克服己身，靠着主力量学习。他说我生气就生气嘛，我做不来。他不知道主耶稣原来有大能可以帮助你慢慢的克服这医治你生气的问题。 第二个，你必须懂得生气的原因。刚刚的经文也讲，你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生气啊！你不知道，你当然没有办法处理。来，第三个，你必须怎样处理智慧？刚刚经文有这三方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思考一下。你必须知道，生气实在太危险了啊！不是不能生气，太危险了，你必须小心。第二个，你必须，你为什么生气？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三个，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生气。OK， 好，一个一个来。生气的危险，第一个呢啊，我在讲生气的危险，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啊啊，不是说生气不可以，弟兄姐妹们，生气是神给我们一种情绪，这种生气呢，使得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看到罪恶的事，我们会心中产生一种哀惜痛苦，并且有一种气，一种力量出来，我们才会付诸行动去改变或者去同情别人。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生气是错误的，这是上帝道理给你有一种公义的意识，一种怜悯的意识，可以见义勇为去付诸行动。所以以弗所书新约第四章二十六节讲得很清楚，生气但却不要怎么样犯罪。你看讲得很清楚，可以生气，慢慢雅各书要慢慢的说 right， 不要快快的动怒。所以我们的问题是生气不会处理，不知道它很危险，我们很快的就变成愤怒，或者是那个生气的表达造成伤害，这是一个问题，并且犯罪。主耶稣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他有正面的生气。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周进入圣殿，在准备在那边到耶路撒冷，准备被人家抓起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到圣殿的时候，看到那个罪恶欺负穷人的那个地步，他生气了。他看到圣殿面前有人在那边卖鸽子，调高价格。你要知道，古代以色列人的敬拜条例，每一年男孩子要到圣殿里去敬拜，敬拜的时候要带着献祭的牛羊和鸽子，穷人还带鸽子了。这些人在圣殿的面前卖鸽子，把它价格调了好几倍，简直是欺负穷人，简直让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们如果不能进入圣殿敬拜，你看这些穷人等于是自卑的一塌糊涂，在那个社会里头表示你是次等公民，你是人家看不起的，你没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在敬拜神。想想看今天的教会，你看到穷人，你没有资格进来，多痛苦，多么不公义。看到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到圣殿要缴圣殿的奉献的钱，要用圣殿的钱，所以他们要自己从各地来的以色列带各地的金银的货币来这里换圣殿的货币，故意把它卖得很高，调得很高，因为你没有机会来了，你要到哪里去换货币，你一定要在我这里卖换货币，我就给你卖得很贵，并且是专门对穷人。主耶稣生气了，他把这些卖鸽子人的凳子、卖银钱的桌子，统统把他推倒。他说：“这是天父的殿，祷告的殿，你们怎么在这里像做贼一样呢？”耶稣看到这个罪恶，他生气了，他有这个力量准备改变。但耶稣从来不痛恨罪人，他总是给罪人有机会悔改，他甚至于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当耶稣有一个很爱的家庭，叫谁啊？那个拉撒路，还有呢马大、玛利亚 ，right？ 拉撒路死了，马大、玛利亚叫人家请耶稣来了。耶稣来以后，来到这个拉撒路、玛利亚的前面，看到众人在那边哭啊、拉撒路已经埋在坟墓里头三天了，众人在那边哭，很绝望的时候。圣经记载说，耶稣也就心里悲叹，又甚怎么样忧愁。悲叹这个字的真正意思是义愤，耶稣心里气愤，动了生气。耶稣对谁生气啊？他对这个死亡跟罪的权势生气。
他看到这些人，他看到这些人痛苦的要命，一个所爱乡里，这个城市甚至来说是拉萨路马大玛利亚的乡镇，代表着这个三个人在乡镇里平常很有爱心，很关心别人，大家很尊重他，他们的代表，结果死了，绝望了，这么年轻就死了，众人哭得很绝望的时候，耶稣看到哀叹，这个意思来说气愤，他气愤什么？他气愤这个撒旦所带来死亡的权势、罪的权势笼罩着全人类，他想到这个全人类的痛苦，因为这种正面的生气，耶稣更加的决心，他要世人来到他面前信他，罪得以赦免，有永生。所以你看耶稣那时候气愤之后，马上让拉撒路复活，他要让世人知道他是谁，借着他罪可以得赦免，可以战胜死亡，可以有永恒的盼望。耶稣的气愤的生气是正面的，使得他有行动，愿意组织公义，愿意向罪恶战斗。我不晓得最近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一点点生气啊？我几个礼拜前看到那个乌克兰的那个空难了，我其实很生气，无缘无故了，200多个人生命就这样就没了，并且这些人还把那个尸体下来的那个钱包，你看去找那个尸体，不准不准送回，要把钱包掏出来 ，iPhone 拿出来，什么都挑都不动，太过分了，然后还不承认。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很无奈？这个罪跟死亡，人与人之间的不和，使得我更加的愿意把福音传给人。除非你生气，要不然你不可能会有正面更积极的这些行动。你看到最近这个以色列人跟哈马斯打仗，你有没有气愤呢？我也不晓得要生气以色列人跟生气哈马斯啊，但是我看到就是罪的权势，就是人这个世界的光景。正面的生气是对的，是使得我们可以体恤到这个世界罪的可怕、死亡的可怕，看到世界的、看到罪的可怕，但是我们产生正义感，我们会有怜悯的心，我们有爱心。所以有一个诗人跟作家 Edward Abbey 这样讲，有爱心的人一定会生气。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不生气是很好啊，你如果一点都不生气，哎，无所谓，无所谓，好了好了好了，喝喝酒，你没有爱心啊。不生气的人代表漠不关心，你知道吗？不生气的人代表漠不关心。你很爱你的孩子，对不对？你爱不爱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被人家凌霸，凌霸，台湾一个名词叫凌霸，什么叫霸凌？霸凌，霸凌是什么意思啊？霸凌是什么意思？反正就 abuse， 大家就像霸王一样来欺负你的孩子，你气不气啊？我记得以前我住 Pleasant， 那个是20、30年前，我孩子很小，男孩子很小，住在邻居，邻居有一个家庭，有三个还四个，我现在都忘了，我只有一个男孩，他三四个男孩，他们一起玩，整天就欺负我孩子，看看动不动就去打他头一下。我有一次我到 garage 门口一看，我好气哦，赶快跟我孩子讲，以后不要跟他们玩好了，你不要跟他玩。我没有去找他们啊动怒，但是我说孩子，你小心一点，不要傻傻，人家动你头，到时候你考不上大学。对不对？你很爱你的孩子，当人家啊欺负你的孩子，你一定会生气的，这自然的，没有爱你就无所谓。对，所以第一个我要再补充一下，但是虽然可以生气，人也会生气，因为你看到公义不对的事，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不合理的事，你会生气。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生气的危险，你才不会变成愤怒暴力的生气，一句话出来就伤害人，要不然诉诸于啊的行动啊，报复对方，甚至不敢报复，埋在心里，远离，但心中还是在气愤，最后苦读。所以箴言让我们第一个要了解，如果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知道怎么生气的人，你必须了解生气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你会成为愚顽人啊！你看经文怎么讲？不轻易发怒的大有什么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 你如果很容易就动怒，你知道吗？大家很不跟你，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人家说你是愚妄人，人家可能不讲说，但是你是愚妄人，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玩的，我们中国人在形容一个人脾气不太好，一生气马上就发起来的那种人，怎么讲？七窍怎么样？生烟，哎呦，鼻子、耳朵、眼睛、口都生烟，怪人啊，他外太空来的人，是不是愚妄？对不对？还有呢，怎么样？喜怒无常。表示这个人真是没有学问，没有品德，不要跟他在一起。生气真的是人家不讲你，但其实就是愚顽人，那个表现就让人家惧怕，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火冒三丈，哎呦，火还从这里出来，这是什么恐龙啊？恐龙的后代吗？什么火还会从？就看电影那个恐龙头上会出火，对不对？愚妄人嘛。圣经有一个就特别记载一个提醒，拿巴，你们记得旧约有一个叫拿巴啊，拿巴这个人的名字，拿巴的本意就是什么？愚顽 ，stupid。这个拿巴是怎么回事呢？拿巴呢很有钱，那个财主养了很多牛羊。有一天大卫啊，你说大卫，你们上起学习大卫这个君王带着他的一些跟随他的人躲避扫罗的追杀，就到拿巴的那个牧场去了。有一天拿巴在剪羊毛，在收割羊毛的时候，在古代呢，因为很多强盗，大卫就在那附近，他们的人就在那边主动帮助他，保护他们，这个叫保镖啊，这是古代很正常的。然后收割完之后呢，这个拿巴的牛羊一点都没有死，也没有损失。大卫就派人去找拿巴了。他说：“哎呀，你在过去大概有多久 ？Maybe 三个月或者一季，你们收剪羊毛的时候，你看一点点都没有损失，你们也没有受伤。我们的尽心竭力的保护你。现在呢，好不好？你就帮助我，我们实在是没有饭吃了，你就给我按照你的意思。大卫也没有强要，就按照你的意思好不好？我们。”都为你这样的义务的帮助你们，给我们一点，我不跟你要求，不讲价格，你就随便。老板马上动怒了，哎呦，你是不是强盗啊？怎么来跟我们抢这个饭呢？你是不是，并且还侮辱大卫？我最近听说很多人都是不对主人不忠，所以逃开当强盗了。你是不是那个强盗？哇，大为大怒。这下呢，怒气就挑起争端。大卫那时候呢，又属肉体，也愤怒起来了，就准备带人要去杀拿巴。还好那个拿巴的太太呢，去劝大卫：“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暴躁，你不要跟他一样啊，请你不要动怒。”还好大卫肯受教，赶快的被提醒了。最后呢，上帝处罚拿巴，他就死了。拿巴的名字，他名字我不晓得有人。孩子生出来把他取名叫拿巴，鱼丸。弟兄姐妹，你取名字不要乱取啊，你孩子生出来最好请教一下别人，来请教我一下，不要乱用错字了，一辈子都完蛋了。拿巴他又更鱼丸。所以你如果很容易动怒啊，暴怒，很容易动不动就发脾气，其实你是很鱼丸的，真的是很失礼，没有人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我想到这个，我也真的印象很深啊。现在中国改变了，我稍微好一点。你知道中国是一个暴怒的国家，暴怒的种族啊，真的是。你看看那个电视，中国人有时候吵架起来，真的吓死人了，对不对？我几年前到那个啊，这个大概已经15年了、20年，我忘了。那时候说，我到那个中国旅行，到那个丽江啊，然后我在哪里啊？好像是在云南坐飞机等飞机。等到那个丽江，结果那个飞机晚到了，哇，那些人真是好凶啊，对着飞机上拍桌子，然后要你赔偿几万，他大声的，我看了我吓死了，这干什么？然后呢，后来呢，我又碰到有一次呢，从那个宣教，这是宣教，我从上海坐那个国内飞机要到温州去，在那边等飞机，我那一次不小心到一个。本来这边是往温州，应该在那边等。我在这边好像是要到哪里去的。我在等，我很累，快睡觉。还好那天吵架把我吵醒。这吵到好大声干什么呢？哎呦，很多人因为那个又是一个飞机误点，他吵的你知道吗？吵的那个那些男的啊、哦，生气起来还动手打那个航空小姐，就是在那个办 check in 的。我说怎么这样子呢？哎呀，真的是吓死人了。暴怒的民族看到真正的愚顽， 所以第一个，生气真的是愚顽，损害我们的形象，简直是不可理喻。第二个啊，生气犯罪的时候呢，就伤害我们的人际关系 ，destroy 伤害整个团体，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或者你公司也好，邻居也好的这种关系。你看看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回答柔和的，使怒就消退了。言语如果暴力伤人，就触动怒气，对方就更生气。刚刚我已经把拿巴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生气直接 destroy 这个夫妇之间的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更加的隔离，这是太可惜了。destroy 上帝给我们一种 communicative， 一种和睦，一种有沟通，以后都不再沟通了。十五章十八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就止息纷争。所以第二个，生气很危险的，他真的 destroy 你的家庭，你的夫妻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那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暴怒，不，有时候你虽然不敢暴怒出来，你大概只有在家里敢发大脾气，在教会里可能不敢，但你心中其实很气愤，然后不跟他讲话，跟他隔离，苦读埋怨。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个姐妹，她以前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以前处理不当，她离开我们教会已经好几年了，两年还在气教会，气什么呢？牧师都换人了，在气个什么东西？她不去教会 ，What's going on？那些姐妹说牧师可能去探望，我说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回来过，我也不想要去拉人，对不对？说不定人家到不同教会也很好嘛。但如果他回来，当然我会去关心他，解决他的怒气，但他不回来我怎么去解决？所以伤害这个等于这个关系都没了。所以第三个，那这更危险，这个伤害人际关系不好，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真的箴言书十四章三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伤病。你在生气的人个每天 quiet 不动怒，是自己的生命，你生命就更加的有平安喜乐，更加的能够处理事情有智慧。如果你嫉妒，这个嫉妒这个意思代表说气起来的时候产生一种 passion 啊，嫉妒就是心中动怒的时候产生一种很大的动力 passion， 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愤怒产生一种很大的 passion 的时候，气愤的时候，其实是伤害自己，骨中的朽烂，真的是伤害你的身体，你知道吗？所有的我们人的情绪反应里头，只有一种，就是生气的愤怒产生这种情绪，伤害你不只是你的心理，那全身的，所有的情绪的反应只有一种，就是动怒的时候伤害你的身心灵，整个全部的。所以呢，有一个诗人 Alexander Pope 这样讲 ，Alexander Pope 啊，美国的诗人，生气就是对那些做错事情的报复，只是报复在自己身上，你说是不是很愚顽啊？别人做错，我要报复他 ，revenge， 其实是报复自己，伤害自己整个全身。你看中医怎么讲？中医啊，中医他说生气啊，气，其实生气这个字其实是中医的名词，你们知道吗？是对的名词，生气就气气来的啊，一种气代表人的力量，内在的力量啊。就是你看，练气功，对不对？练气功就要有气，生气代表自己内在的能力提高了。准备要做保护的工作，准备要做攻击的工作，这叫气。你需要气才能打架，对不对？才能够攻击别人，才能够威胁别人。所以，但是没想到我们乱用这个气啊！中医说，生气可以影响我们整个身体，很多慢性病都是动怒生气来的。气血上冲就有脑溢血，对不对？脑中风，很多人中风大概很容易生气。要不然呢，你容易发脾气还会秃头，按照中医讲的，我不听。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气往上冲，往上冲的时候你头顶常常热，你头把它掉光了，常常秃头大概有问题。对对，我乱讲啊，这是天，有的是基因来的，不过是有可能啊，我还有点头发，要不然。对，这个中医说的嘛，对不对？中医来讲说，如果一个人常常生气，心里不平静，睡不好，就会产生一种 insomnia 失眠，身体不健康。还有姐妹要小心一点啊，产生皱纹。 啊，你脸面睡不好，然后你常常动怒，你眼面憔悴，双眼浮肿，皱纹多生，男的没有关系，姐妹不可以，内分泌都有问题，心脏病，这很是很多人气死，中文叫气死，生气以后你这个心跳加快，你多做几次，你这个胸闷，心脏加快，然后呢，这个气发过以后，你这个能量发挥了以后，你就进入 depression， 你回去又想，哎呀，我怎么那么愚顽呢？我怎么那一句话一伤了夫妻关系不好，孩子就丧志，然后自己又很罪恶感，然后气又没有了，内在气没有都没有，然后就开始忧郁症了，就压抑 depression。高血压通通都来，所有的人类的情绪反应一个只有生气影响你全部的啊，影响你全部的报复自己，真的是别人错误却报复自己很傻。好，最后一个生气还是危险，这个刚刚讲这个人伤害彼此的关系啊，真是失去和睦，伤害自己身心灵全部都完了，被人家看成像愚顽人，神眼光是不是愚笨的人。还有一个更严重，更严重，生气能够上瘾。你知道现在心理学家有一个名词，你们知道叫 alcoholic， 工作狂，对不对？工作狂，你每天到办公室坐15个钟、20个钟不回家啊，享受一下家庭的友爱啊，不是跟儿子，你叫工作狂 alcoholic。心理学家有一个名叫 rageholic，rage 就是愤怒，愤怒狂。生气犯罪就成为愤怒狂，并且什么叫愤怒狂，就是已经 addicted 了，就是你越生气你就越来越会成为生气的人，真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真的就是这样。你看箴言书19章19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当然你如果容易愤怒，你上帝任凭你，最后就是神审判临到你，你的家庭毁坏了，你的亲子关系毁坏了，你的平常的工作也毁坏了，真的是我看到很多人这样子，是必受刑罚，你若救他还要再犯，成瘾的意思嘛，对不对？一个人生气以后，他就再容易生气。你这次饶恕他，他再来，为什么会这样？你说弟兄，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生气就是你发泄你心中的反应，一个气来了，准备保护自己，准备提防对方，准备攻击对方，让自己舒服。你那个气用掉以后很舒服，对，哎，你发泄出来，你习惯以后什么事情就发泄出来，不动脑筋。生气可以成瘾，就是这更危险，所以叫 rageholic 啊，这个名字你们记得。所以生气是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做一个智慧人，如何处理生气？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它是很危险的，真的很不好。大概我们说可以生气，我看大概100个，大概只有一个是易怒啊，其他99个都不对，处理都不好。我们不像主耶稣，我们真的要知道很危险。好。如果你要做一个智慧啊，在生气上有智慧的人，你必须了解生气的根本原因。你必须了解生气的根本原因。生气基本上就是受威胁时的情绪反应 ，emotion， 这是正常的。你失去安全感，威胁什么了？威胁你认为你所信靠的最大的安全感，对不对？你认为最安全的，强盗到我家来无缘无故，邻居无缘无故把我的家的 garage 敲坏，或者是让你的邻居的狗随便在你家的草地大便，你会被气啊？无缘无故你家里整理的干干净，你认为这是我的安乐之所，我每天回家，我家就是要一个好的环境，怎么无缘无故你家的狗在我的草地上，你会被气啊？你受威胁，因为你所信靠所认为安全的所爱的对象或价值，你很爱这个，你认为这个很，我很爱这个，结果你要把我拿走，你要把我攻击，你要失去，或者是你认为那个价值，你认为那个是对的，你有那个公义感 ，OK， 你这个不合我的道德标准，不合我的看法，然后你生气了，受到威胁，这是基本，一定是这样子。你回家想一想，你的生气一定是你的需要，你认为你爱的需要，你所安全的需要，所信靠的，你的价值，受到你的孩子也好，你的妻子也好，他你的行为，他攻击你，因为他认为你这不对，都是这样子的，受到威胁。换句话说，你的安全感的界限被侵犯了。这是神用这个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挖掘世界的这个道德公义被侵犯，我们会有一种动力去主持公义，这是对的。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很爱，刚刚讲过，你爱你的孩子，别人无故欺负你的孩子，你会不会生气？会嘛，对不对啊？因为你很爱你的孩子，我所爱的现在被人家要攻击，要拿走。假设你很看重你的名誉、你的名声，别人在背后讲你坏话，你会很气，很气，对不对？背后讲我坏话，你很看，这个也是对的，没有什么错误，这个没有什么正对。人都是需要保护自己的名声，让自己的你名誉声，你名誉受威胁，你很生气。还有呢，假设说我人生目标就是我要将来事业，我要一直升高，要爬得很高。结果公司有人用不正常的手段，或者是用甚至正常手段阻挡你晋升之路，你也很生气。或者是说你有很莫名其妙的价值观，有些姐妹或弟兄家里一定要一丝不染啊，家里要一丝不染才叫做很好的太太，家里很干净很整齐，一点灰尘都没有。好，有一天下班回家，你的先生回家了，入门口忘记了鞋子没有在门口弄一下就走进来了。哎呀，你怎么搞的？我才刚刚清过，怎么灰尘那么多？哎，这是你最重要的价值观，你受侵犯了嘛？对不对？很多啊，对不对？很多姐妹爱干净。哎呀，你怎么搞的？睡衣也不收起来就乱丢，你怎么袜子回家乱丢？这个也没有什么错，你的价值观有对有错，所以这是基本的原因。OK。所以基本就是第二个啊，这个生计呢是没有什么对错的，是可能受威胁，你的安全感、价值所爱所爱。但是这还不够，你容易动怒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有一个错误的爱与价值的秩序 disorder love value， 错误的秩序。是的，你刚刚讲到什么爱孩子、爱我的工作很升迁、爱我的价值观，我认为家里要很干净才是文明人，你把我弄脏了我很气啊！你背后说我话，你害我的名声，这些都可以爱，没有问题，也是对的。但是你有一个错误的秩序了，你的安全感，你整个的所爱、所喜爱的、所信靠的最有价值的，如果你认为那是最高的爱、最高的价值，甚至超过神的爱的时候、爱神的时候，那你这就是错误的秩序了。那些东西就叫做你的什么？你的偶像。偶像增多，你必多劳苦。爱孩子对的，爱工作升迁对的，爱我的家庭干净对的，爱我的名声对的。问题是你爱到那个地步，你忘记了上帝的爱更重要，并且爱神的价值更重要的时候，你就有 disproportional。不成正比的反应了，你太 serious 那个了，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动怒。我们人被造是有一个属灵次序的，必须让上帝成为你敬拜的中心，上帝是最主要的，他爱是最能满足安全满足人，信靠他，让他充满我们心爱安全感，我们才能够在别的地方被受侵犯，我们不会过度的受伤，失去安全感。我们的价值再怎么样好，再怎么样，你到不能够超过上帝所要人在他面前的一种慈爱、怜悯跟相合。我们常常不体恤上帝的价值，不爱上帝的爱、安全感，我们爱世界上的这些好的东西，你爱的次序堕落就变成不对的。你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你那个次序错误很好，但你把它当成最好就不对了，因为最好其实是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价值观跟上帝的爱跟安全感。当说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你受侵犯的时候你很容易动怒，因为你受到威胁，但你忘记了你的整个的安全感、你的爱、你的所信靠、你所认为的最佳，是不是常常跟上帝合而为一了？如果你把这些爱的好的变成最好，超过比上帝更好，你一定很容易动怒。所以错误的爱与价值次序，这是我们生气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几年前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以前讲到也讲过，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他人生最大的价值， 他的成功就是我来美国，那时候还比较早啊，啊，来美国念书拿博士，这个很了不起的，回去可以光宗耀祖啊，才叫做成功啊。今天博士多得像沙一样，不值钱。在那个时代哦，来美国一定要拿博士，回去才能够面对我家里的父母。结果他在艾奥瓦那边念博士，结果他博士的 qualify 没有过，对不对？没有过以后，他拿起枪来杀死多少人？五六个教授，很爱他的教授，他受到威胁，他整个的价值，拿博士没有什么错，光宗耀祖没有错，但是他信靠的爱这个超过爱神，神爱从没有充满他，所以他有错误的价值秩序。几年前我们湾区现在还在法庭上，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工程师对公司 lay off 了，拿起枪来进办公室杀死他的公司三个老板，跟他无关的，因为他整个的安全感就在这个工作，他没有依靠，他认为完了这个受到威胁他承受不了，暴怒起来，他讲的错误的价值跟爱的秩序。如果你很爱美名，名也没有什么错，但你认为人的接纳跟神的接纳重要，上帝的称赞你，上帝的无条件的爱你肯定你，还是人的肯定重要？在人之中被赞美被肯定没有错，但如果你认为这个比上帝的肯定更大，那别人才没有讲你坏话，已经气死了，你一定会报复，因为你没有看重上帝来的肯定跟爱跟接纳，胜过人的肯定跟接纳来，错误的价值跟爱的秩序。我们生气因都是这样来的。讲到这里也特别提，为什么我们会不会产生易怒？为什么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主耶稣这样的恨恶罪恶，去爱罪人？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爱跟上帝的爱成为我们最大的最爱，也是错误的价值秩序，使得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像主耶稣这样子的一种正面的生气带来的一种解决人家问题的这种动力。我们都常常漠不关心，我们没有主耶稣的心在我们里头，我们还要再学习。 OK， 好，这就是生气的原因啊。所以你的认为最信靠的最有价值，你的需要或者你的安全感没有得到满足，并且受威胁，并且别人侵犯，你一定会生气。好，那你怎么处理生气？知道生气很危险，知道生气的原因是这样的时候，你在生气的时候最主要第一点，你要分析为什么生气。那一开始你可能说，我哪有办法分析，我气死了，我马上一句话就出去伤了，报复对方，维护我的价值观跟安全。但是慢慢的，你犯错你再悔改，你慢慢回家分析，久了以后你会慢慢分析，你分析你自己为什么这次生气，到底是为我保护我的名声，我的骄傲，保护我的 ego， 我的自我，还是人家讲的话是对的？到底我这次生气，这些价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的孩子成绩不好，我一直很生气骂出去，比让我孩子给他有信心有爱，让他永远跟我有好的关系，哪一个重要？我的妻子，我的先生让我不能满足，或者是侵犯到我认为最重要的，我生气，到底维护常常夫妻和谐有爱，有彼此分享承担，还是说因为我一次怒气，他也怒气回来，从此就不能再沟通，哪一个重要？我的价值秩序是什么？我是为了 ego 骄傲生气，还是易怒？分析，如果我们真正仔细分析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的开国师讲这句话，生气都是有原因，有干有原因，但很少有正确的原因。如果你肯分析，你会发觉大部分你生气是出于自己的 ego， 对方一句话伤害到你的尊严，因为你不是从上帝得到你的尊严，你不会说别人对我怎么，我不会丧失我的自尊，因为上帝很爱我，上帝很肯定接纳我，你不是，你很容易就受伤。生气是有原因，但大部分都不是正确的原因。也就是 disproportionate 的 love， 就是错误的价值爱的秩序，很多东西没有那么重要，很多东西是因为你找不到正确的安全感跟所信靠人生的，所以你信靠一些偶像，所以你容易受侵犯。所以分析一定要分析。第二个呢，这很重要，你必须承认自己在生气，你必须
承认自己在生气。你知道我们的人很奇怪，不太喜欢承认自己在生气啊，大概觉得自己变像弱者，对不对？你气我了，我装了，没有，没有生气。其实你已经在生气了，你的心中已经在准备要怎么样啊，报复回来，或怎么样恨他，或怎么样的对付他了。你因为我们很骄傲，我们不容易这样看成弱者，所以跟人家说我好气，我气的我好难过，我气的我睡不着觉，不敢跟人家承认，因为太骄傲了。我们人真的是不愿意把这个摆，所以我们不承认。我们外表不生气，其实内心还在生气，还在保持距离，还在不饶恕，还在苦读。我们不喜欢承认，但你知道吗？你越不承认，你越没有一个没有办法冷静的分析生气的原因。刚刚我讲要分析原因，对不对？你才会改过。第二个，你要承认，承认以后你自己才能冷静，了解自己的光景，你才能够分析，要不然你就不冷静了。圣经怎么讲？上帝喜爱内心诚实的人，诗篇51篇第六节，神所喜爱的是内里 honesty 诚实，因为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你看，当你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把自己内心的光景很诚实，我其实很受伤，我其实很难过，上帝，我很焦急忧虑。但不要以为你是弱者，昨天那个气，我很气上帝，我很难过，气死了，最好被咒诅啊！你跟上，你跟上帝讲都没有关系啊。圣经大卫有没有咒诅人？有啊，他不听命咒，他在神面前，因为上帝知道他承受不了，再把他的情绪讲出来。你讲出来，你反而不会咒诅人；你不讲出来，你也气，埋在心里也气，你最后苦读了，下次发起来就太厉害了，你跟上帝讲，上帝很宽容你，了解你的软弱，他还接纳。但是当你把这个诚实表达出来之后，上帝是一个诚实，像光一样，一点幽暗，一点虚假都没有。你把你真正的人暴露在神面前的时候，上帝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的圣灵就在心中开始工作了，安慰的工作，用话语肯定你，用话语给你有正确的上帝的价值观。你听。所以是诗篇51篇第六节，神喜爱内里诚实 honesty， 因为在隐秘处，这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跟神面前，在跟神之间的交通，我的内心的苦毒仇恨生气跟上帝吐露的时候，承认，上帝反而会光照你认罪，这是不对的，上帝反而会安慰你，会把真理提醒你。所以说在隐秘处他使我得智慧，看到没有？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气。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不然，所以没有办法分析，没有办法冷静。第三个，最后一个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刚刚我讲的啊，分析生气的原因啊，承认啊，去找心理师承认，或自己对自己上上帝的这个呢，其实世上学问都有，你知道吗？世界的小学啊，你找心理学家都有，这不够，这个不够。这个不能拉近你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顶多只是你不生气不伤害人，那不够，因为上帝要给你更喜乐丰盛和谐的生命，你需要上帝，你需要上帝，你要活出荣耀的生命，这是基督徒，这是福音，这是上帝拯救我们，预备我们要活出一个更荣耀的生命的。什么叫更荣耀的生命？就像上帝一样，你必须饶恕，必须甚至以善报恶，这叫荣耀生命。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我们是罪人，我们侵犯他的价值，我们亵渎他的，我们不信他，他很爱我们，上帝却饶恕你和我，多么荣耀的上帝！不以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我们当初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是罪人，上帝说我给你永生，我赦免你，只要你承认，荣耀的生命，他拯救你，我要你活出这样，以至于你生命可以更多的撒种，可以影响人，可以享受那个造就人喜乐的生命，丰盛的有用的生命，直到永远，并且永恒得称赞。你必须饶恕。你看这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使自己的怎么样？ Glory， 你是有上帝的生命在里头，宽恕。不可说人是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不报复，我必造成，不可以这样子。这是圣经，这是圣经，所有的世界的信仰都是以牙还牙，要不然顶多不是
生气算了，就这样子离了，不够，你要宽恕，因为宽恕对你有好处，你才能够活出体会到上帝也这样的宽恕你。不止这样，荣耀的生命包括你必须要以善胜恶，哇，这不得了了！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怎么样饭吃；若渴了，你就给他水喝。你看到没有？哦，他对我不好，对我讲我坏话，攻击我，甚至于这个伤害我，用很粗鲁的话骂我，在众人面前让我丢脸，在家里伤害我的妻子，不把我当成他的丈夫，我的儿女不尊敬我，伤害我，生气，你还要对他好，以善胜恶。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样行，就把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他说：“生命有原则，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用好的去对他的时候，慢慢他会觉得像炭火堆在他头上，换叫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良知开始被感动，被受亏伤，他会改变，他会恢复，你跟他关系恢复过来。哦，这很难的，谁做得到？很难，很多人我辅导过很多姐妹弟兄，他说我不能饶恕，他每次在生气，我说你没有在饶恕，是我饶恕不出来，我知道你饶恕不出来，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还有什么以善胜恶？你这样欺负我，你伤害我。”我们当中很多姐妹很多弟兄，可能以前你的配偶抛弃你，我知道很多姐妹被配偶抛弃，她一直很难过，她一直在生气，内心一直苦读，你必须饶恕，你必须以善胜恶，你才能够走出这个捆绑。因为这个是刚开始生气很危险，对不对？你生气就越来越生气，你越来越苦读就越来越苦读，你心中想报复，即使你不报复出来，你一直想到更想报复，你自己如果你自己 很危险的，你会成为生气的瘾上瘾，你会伤害自己的身体，你会伤害人家，永远没有和好的机会，你的生命永远缺那一块。你必须像效法耶稣的荣耀的生命。你说好难了，我做不到，不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信耶稣，这就是好消息福音。为什么？为什么可以饶恕得来？为什么我可以饶恕敌人？为什么他对我不好我可以对他好？因为上帝是这样对我们。想想看，我们本来都是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侵犯他，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话，我们甚至于伤害他，他这么爱我们，创造我们，供应我们，忘恩负义，我们伤害他，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知道罪人必须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最后上帝有一个审判，这个世界必须恢复，罪不能存在。当审判的时候，当你不完美的时候，你审判的时候，上帝说没有关系，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站出来，他不完全，我仍然代替他死了。在审判的时候，你有一个出路，你仍然在神的爱中。虽有审判，但这个审判不是最后定罪的审判，是显明跟羞辱的审判。上帝这么爱我，当你想到让这个耶稣的赦免你，不只是一个知识，不只是一个受洗，常常融化你的心，让这个福音常常融化你的心。这不是只有一次，这是一次的操练。不止这样，耶稣也是以善胜恶，他也是以善胜恶，对不对？我们罪人，他这么的好，对，他本是富足，却成为贫穷，为了叫我们富足，属灵上很富足很丰盛，他以善胜恶。想想看，你想这个时候被他融化的时候，你自然就产生能力了。所以说福音是神的怎么样大的，福音是有能力的。这就是今年去年十月我讲的，要活出福音的生命。你要传福音，你先活出福音的，你享受福音，你让福音充满你的心，并且你应用在你的每滴生命上，你越来越被这个神的福音的爱中会产生能力。这做得到，真的做得到。我想一想，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牧会，这个教会有一个国内的弟兄，是比较早的哈。那时候呢，他呢是靠着移民过来的，不是来念书的哈，不是来念书的，英文不太好，但他在国内至少是专科学校，很会动手，很会修电路板。那么公司有一个基督徒，很有爱心，老板啊，像我们这里，这里谁是 CEO 老板的？宋斌大概，还有谁啊？哦，很有爱心，就把他找到他公司工作。要不然他英文也不好，什么不行，因为到他公司做工作。但问题来了，他到公司以后呢，大概本来就容易生气，他就 越来越上瘾。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同教会的，在公司就不是很努力，常常早到晚去，这不对的啊，不对的。不要说因为你是基督，我基督，我就利用这个关系，所以表现不太好。不幸好这个老板就常常就去跟他讲，然后也很有爱心。照理讲说 lay off 应该亏，但是就给他留下来啊，每次都用爱心。但是那有时候也很羞辱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有时候爱心反而爱人。他虽然留下的，他以为他喂一口饭留下，他讲话会伤害他的心。他说：“我告诉你哦，要不是我同情你，你早就被 lay off。你要给人家好就好，不要讲出来，常常讲他。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越来越跟老板之间关系不好，很生气，就上瘾了。然后呢更惨，因为公司那时候呢有很多早期台湾来，你们都知道台湾来美国是比中国来的早一点啊，所以在公司很多都是台湾来都念书的啊，也是比较好，表现英文都好一点。哎，这个老板呢，这个人就更嫉妒了，说这个老板是台湾来的，因为一定是看我大陆，看我们大陆来的看不上眼啊。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所以他最讨厌人家讲说大陆的，大陆的啊，大陆这个字很羞辱人，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现在不会，现在台湾的，台湾的，代表台湾不行啊，对不对？现在大陆反过来了，台湾的，台湾的。那时候你讲一个人不要讲大，讲国内来的啊，所以我就讲国内，我只是要讲这个例子。那这公司也不懂，傻傻的啊，大陆的。哎呀，他更受伤，他是很气，气到一个地步呢，他最后一步呢，本来就很气，气得生病了，常常吃药，在公司里头常常对自己同事来不礼貌，有几次还去欺负那个台湾的一个姐妹，都是同教会的，那个教会是那个弟兄老板是教会的一个算长老级的，他把教会的人都聘请去了，很有爱心啊。但是他气得要命，在公司有时会，哇，有一次呢，两个弟兄就一个姐妹就来，牧师怎么办？我说什么问题啊？哎呀，很危险啊！那个人啊，他现在已经是发狂了，生气发狂了。他听说他已经，因为他最后终于被lay off，老板经济不行，实在 let go 了，最终要让他走。我听说他已经准备买枪要去杀这个公司的同事老板，然后呢，在公司来侮辱我们一个姐妹，哇，他们就很帮牧师，我们不来教会了，这个太麻烦了，这个很危险，到教会怎么办呢？我说怕什么怕什么，靠神了。我说怕，我比个子大一点，不要怕。所以我真的不怕，我说不要怕不要怕。最后教会真的是很头痛，没有办法出，最后呢派一个执事，每次做礼拜一定要坐在他旁边，就怕他带枪来，要不然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怕他突然起来。我们的执事会真的很头痛，已经头痛半年了。我们都想找警察，每次找警察站岗，警察像什么样？你教会有警察，人家来，你怎么不来了？这真是很麻烦，对，所以很头痛。我为这个伤痛，那么有一次更危险，有一个姐妹，她是公司管财务的，她去过去拉那个姐妹的手，哎呀，真的是对她很凶。那个姐妹后来就换教会了，真的把教会搞得很惨。所以像这样的麻烦的，她有一次机会来了，我就看到她。真的是脾气这么不好，真的是上瘾的，真的是整天就是上瘾，然后已经要看心理医生，吃那个 depression 的药啊，真的很可怜。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过去跟他安慰，弟兄啊，好不好？怎么样？我想只要找个机会跟他多聊，你给他疏解他怒气，给他辅导。然后我就借机让他不要有这个字。我说其实呢，因为刚好看到报纸，我说其实国内呢其实很进步，不。比台湾还，你看台湾只是懂这些电脑啊什么东西，你看国内的这个历史啊什么文学高等的很，你看我每次跟蒋海明弟兄谈起来，他这个对中国的文学历史好得不得了我们台湾只是做电脑玩一玩嘛，你根本不懂，你跟大陆拍的电影，大陆的那个文学作品，那还有诺贝尔奖，台湾算老几，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这样讲，哎呦，他气死了，马上骂我，再叫我叫台湾就讲大陆的，把我骂的真的是，哎呀，那人呐人呐，好，那一天晚上我就心正，我想去探望他，不是就跟他醉酒去探望，去想他继续再给机会，我就准备这个去，那么探望按电铃，也有那个太太先出来，说，这个弟兄怎么在？怎么样？他今天很难受，他出来，一出来还没有讲，对不起牧师，我对不起，我今天真的是发脾气了，我对你们，你看，以善胜恶。好，那天对了很好，所以我有机会开始就可以当这个，我开始跟他讲说啊，老板不对啊，这个有他的困难，也不要很合理。老板，你如果真的不喜欢再找，不要那样子哈，这样子不好，这样子你这样无关，你也是认为别人 就是老板不公，对台湾的比较对他不好，你这个都是骗你跟他讲，他都听进去。那么最后呢，在现在一个两个礼拜了，他自己离开教会了。哎，不是牧师喜欢人家离开教会啊，不，但真的是他自己自责了，他不好意思，他知道说他到教会造成威胁了，所以我牧师可以以善生恶，可以饶恕，无所谓，别人怕死了，别人不来教会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他不同教会，我说好，那你不懂没有，但是你要继续吃药，我说你要吃药，然后你要看心理医生，我要看心理医生，活出柔软生命，以善胜恶。 OK， 弟兄们做得到，基督徒做得到，你需要福音的大能，可以做操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是如何像金子一样的宝贵，你把我们人的问题、人的危险都很清楚的借着圣灵显露在这书上。我们感谢你，你留下这些话语来现在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人的力量有限，只有福音，只有上帝你自己的福音充满我们的时候，你可以做我们超然的能力，让我们活出那荣耀的生命。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话语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谦和不会轻易 发怒的人，让我们真是以善胜恶，并且可以饶恕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把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求主你自己的爱临到他们，你光照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些真理是何等的可贵，并且主耶稣你的福音是何等宝贵，你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使用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活出更丰盛喜乐的生命。愿他们早日归入主的门下啊！这是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我们要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